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四福音的历史书第六堂基督的讲道与比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机会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望在你的话中来遇见你。主，你是那位说话的神。主啊，我见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继续的说话，将你自己启示在我们心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一个是传福音，然后呢，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他做事，他也传扬，他也教导，这是主在公开的侍奉当中呢几方面非常重要的哈。那主在百姓的面前，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九节说到说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啊，在各方面呢，他把这位神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讲到说，他说话，那认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服侍哈？传扬福音呢，主要的对象是众人，那教导对象主要是门徒，所以他在服侍的里面有很多医病，很多赶鬼哈，显出神大能的作为来。彰显出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的传道。那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都是几位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等于是他们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主呢没有自己写下来，他是用口传的。那主耶稣的教导是蛮有全能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朴实、具体、简洁、生动，还有逼真。我们一起来认识主他怎么传道的。在圣经里面讲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那个有差役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那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连一个大祭司这边的这个差役哈，祭司长的差役都讲这样的话，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那主耶稣他自己讲到，在路加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想，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的话也就是神的话。那这句话是很大的一句话哈，讲到他的话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在读，特别在四福音的里面，那有很多啊，圣经呢它是用红色标出来哈，就是主耶稣讲的话。那如果我们再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是不会废去的。那主的话跟所有其他的，像旧约也有很多先知所讲话，在新约也有很多神的话，那主他所传讲的信息或者他的讲道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就是道成的肉身。那这个本身来讲呢，他是一个这个话，就是讲把神整个自己神的心意我发表彰显出来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太初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不知道早多少哈，因为它是没有时间的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呢，在十四节里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神的活道，这个道他在肉身的里面把这位神彰显出来，发表出来。所以主不只是他在话语里面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整个先知预言的中心，但他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说的话本身是灵，是生命，还不只是说我们听到了一句字句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明白或怎么样哈？我们接受主的话，我们知道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有很多篇的信息哈，那有长的有短的，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他说话，他传讲，他教导。那我们今天就稍微举了一些哈，因为还有太多太多哈。那每一篇信息里面呢，都值得我们非常深入的去认识了解，然后呢去得着他话语里面的精髓，得着生命，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今天就举了一些呢，那这个不是按照年代的次序，是按照福音中出现的次序哈。那在马太第五章是五六七呢，是非常大的，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这个天国子民律例典章相对的来讲，跟摩西颁下的律法这些律例典章呢，那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就是讲到山上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在山上的教训。那这个是在山上的，那在路加第六章这一段话呢，他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那马太五章呢，是耶稣看见的许多人就上了山，所以虽然内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一个是在上了山，一个是下了山，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同的场合主耶稣所讲的，但是内容有很多是相似的，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主开口教训他们。当我们读到这些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那当然那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样是有福的哈，然后呢这些原则来讲跟旧约的原则，你说我们在新约时代不在律法之下，没有这些规条律例束缚，好像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当主耶稣讲完这个天国子民律例典章之后呢，你读了以后你发现这个要求比旧约还要高。那整个旧约既然他们那么努力都做不到，主把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啊，以前是杀人的，你真的杀了人你当然犯了杀人罪，那现在是什么？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对不对？以前呢你是犯了奸淫，那要受刑罚惩罚的，那现在呢你是动了一念的，就是犯了奸淫。那这个要求那比旧约的高得太多了。但是主不是要我们从外面来遵守，像守律法一样在遵守啊，所以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它必须是从里面的生命活出来的，所以主把一个更高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而且他是远远的超过律法的要求。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接受这样的律例典章。所以这一段呢教训呢是在山上还有在山下两段的教训哈，两段的教训。好，在下面一个呢就是马太十章还有马可六章路加九章。那有一些教训呢在三卷福音书，或者是我看是最多是三卷哈，就同时都有记载，有些是一卷，有些是两卷，所以每一段呢记载的有些的是不太一样。 那这边是差遣十二使徒，好，这是主第一次差遣门徒，那对犹太人传天国的福音，主复活后差门徒传恩典的福音。所以这一段呢也讲到说传道者的律例典章，那后面他又差遣七十个人，那同样呢他也讲了一些原则哈，那你传道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则，那主要的要走信心的道路，走信心的道路，那所以这个信心的路是一个传道者你出去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一路你就必须紧紧的跟随主的带领。这是差遣十二个门徒是对犹太人呢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他对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被抓了关在监牢的里面，因为他说了公义的话，那结果呢却被抓在监牢里面，而且呢很可能就要被斩首，所以他没有等到主耶稣好像来拯救他，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他在主受洗的时候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显明出他就是神的儿子。好，那在监狱里面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打发人去问主耶稣哈，我们等候的是不是就是你啊，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我想他里面有一个问号，不是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为什么耶稣没有来拯救他，主是全能的，主是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来拯救他的。那但是主告诉他要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让他知道说主真的就是弥赛亚，瘸子能够起来行走，瞎眼的能够看见，死人能够复活，主在那里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施洗约翰，反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那这个就是讲到让他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会问神，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没有来拯救我，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当他在看见说一层一层的幕幔打开了，最后神在掌权，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主耶稣他不是不能，他也不是不肯，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相信他，敬拜他，不论环境如何，不论神是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全我们的祷告。那像这些是让施洗约翰认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情要告诉施洗约翰。那下面一个呢是讲到道主这里的安息的呼召，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只是把一节经节列出来哈，那其实主有讲一段话哈，那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主他是做木匠的，所以有人讲说他所做的轭他很了解，他的轭是容易的。那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的道路好像非常的艰难，对不对？那很多的重担是苦难当的，但是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容易的。那其实你真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向主越绝对，你发现说其实路是越容易的，他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要交给我们，我们困难常常是我们不够坚定，不够绝对，我们三心二意在那里，很多里面的挣扎，这个叫我们很痛苦。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跟安息。你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呼召，向所有的人来呼召，所有世界上的其实都是劳苦担重担，那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到主这里来，他使我们得安息，他叫我们享安息，就得过他的自己，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安息。那第五个讲到论亵渎圣灵和约拿神迹啊，这整段是马太十二章二十二到四十五节，马可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路加十一章十四到三十六节。那在马太十二章三十一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主赶鬼是因着神的大能，神的能力临到，神的国度显出来。那但是呢，那这些人呢，他们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耶西卜来赶鬼，这个亵渎圣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其他的可以得赦免，那这个呢是总不得赦免。那主也讲到约拿的神迹，当他们要求神迹，主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来显给你们看。约拿怎么样？三十三夜在鱼腹的里面，主耶稣一样，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好，三日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是要世界上的人能够看见，不是外面的。是的，主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今天人在那里，特别犹太人要求神迹，你再写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没有了。最大的神迹就是主的死而复活。那第六个讲到论古人的遗传，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那特别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那他们只注重外表的，所以后面还有主很多的教训教导的里面是把法利赛人跟文士，因为当时候他们呢是属于宗教的领袖一样的，好，他们在人的面前呢，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得是专家，那人家都要听他的，他们都是教导别人的，所以他们对于主所做的事情呢，他们一直在那里要找主耶稣的法柄，看看主耶稣是不是在安息日啊做事情，看到一个手枯干的，看就在那里要抓主耶稣的把柄，看看主你到底是不是犯了安息日。如果犯了安息日，他们就拿律法的规条来定罪，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对不对？那拿到一个在行营中的妇人，那就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那看看你是不是守律法，是不是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就是 以这个律法要来定主耶稣基督的罪。那主耶稣特别要让他们能够知道，人子来了，他不是废掉律法，他成全律法。但是律法的精义呢，这些法律赛人文士他们可以教导律法，可他们并不真的认识律法里面的精义。那以前我们家有一次在改建哈，那有一个政府派来的那个审核员，你在盖的时候每一个阶段他都要来批可的哈，那有一次盖到这个结构啊，哎呀，我看这个审核员他是拿着那个我们知道他的那个标准的这些册子哈，那规条哇这样子来看哈，那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懂得结构的，他不是学这方面的，那他按照这些规条来的时候呢就一直出错，就说后来我们那个包工啊都没办法，他今天这样改明天又那样子改哈，那最后包工呢他就没办法，他说啊你自己去跟他谈好了，就是因为每一次来这个工人要等一天，有的时候不晓得他哪个时候来，你不通过他不能让你做，很麻烦的。所以那天我只好就说在那里等到他来了，然后跟他谈，好，他说这个要怎么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梁要怎么样，他拿了那个书给我，因为他不懂，我后来拿我的名片给他，我是结构工程师哈，他说哦 OK 签字，他马上就走了哈。所以你看有了神的话，但是你
没有里面的开启的时候，很多时候从外面的字句想要去遵守呢，常常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法律赛人跟文士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他们遵守外面的，他们没有遵守里面的，洗净了杯盘的外面，他不洗里面的，粉饰外面没有认你的实际，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因着这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所以真正神心中所要告诉他要遵行的，他不去做，他做了一些表面的事情，他就心里好像得到了安慰，他说我已经守了律法了，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了，我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了。那这就是古人的遗传，就是特别就法律赛人文士，他就当时很多犹太人他们的情形。所以主就一直你看见有很多的信息的里面，很多的神迹奇事当中都讲到说，主是特别就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起了很大的冲突，对不对？主告诉他们，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今天你们守安息日，这个人他没有安息，无论是血气枯干的，无论是这些在疾病当中的被捆绑的，他没有安息。你们却是为了守一个安息日呢，后来来定主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他们当时候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马太十六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章节，他讲到基督的启示，讲到教会的启示，讲到十架的启示。那主耶稣在那里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开始是问众人，你们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众人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是先知里的一位，是怎么样，是怎么样。主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来认识到底他是谁，耶稣基督是谁。那在这里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基督的启示，主说这不是人所指示你，这是父所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他讲到这个磐石，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应该是新约第一次提到教会。啊，这个磐石呢，天主教最后就说这就是彼得咯，对不对？把它当作教皇一样的，不是彼得，是基督被启示出来，是讲到说他所看见的这位启示的基督，那他所认识所启示出来的，这成为教会的根基。然后呢，当主再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许多的苦，彼得前面被主称赞，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下面马上彼得他什么反应呢？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说他要钉十字架，要受很多的苦，我相信他也是出于爱，舍不得，他也觉得这绝对不可以的，万不可如此的。主是怎么反应？撒旦却有后面去。所以你就看见说十架的启示非常的关键，我们需要在里面的开启，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走上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心意。你可以看见基督，你可以看见教会的启示，但是呢，要达到这个荣耀，必须有十架的启示，要走在十架的路上。啊，这一段马太十六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这段主讲的话是很重要的。那在马太十八章，他讲到谦卑。这个冒犯和饶恕，讲到国度生命的彰显。那所谓的冒犯呢，就是若有人得罪你，或者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呢，若是产生了得罪冒犯这些问题，那他告诉我们说应当是怎么去处理。你应当先跟这个弟兄，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先跟他去有交通，对不对？ 然后他如果不听，然后你再怎么样，两三个人，然后最后怎么叫教会，然后最后来决定。那像这些原则呢，是我们都要注意的哈，都要注意的。那今天很多人彼此间有问题的时候呢，就在后面跟其他的人，两个人都在后面讲了一大堆，所以你看见教会有时候就变得很难处理啊。我们最近也是处理了一个，等到我听到的时候，听说大家所有人都听到了哈，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哈。然后感谢主，后来把这两位找在一起哈，你们两个，当然你们两个应该先沟通了，可能当初沟通不良，所以产生了误会哈，然后后来就变成说都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后面外面哈，变成说产生一个教会很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把一些原则告诉我们，哈，原则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间隔能够除去？那他讲到谦卑哈，凡自己谦卑像是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讲到国度那个次序跟地上的次序是不一样的，谦卑像是小孩子的，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这些都是主的教导，主让我们能够认识，因为属天的国度跟属地的国度、属人的国度，那个次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后面还有哈，我想有些信息、有些教导呢，不止一次，不止在一个场合。那到后面，我们看见说，等到都到了逾越节最后晚餐了，门徒呢还在争论谁为大，主要再教导他，让他们能够认识。国度里面什么样的才是大的，你们要争论谁为大，但是国度里面真正的谁是为大的。那这些呢，都是主在这里一再的教导他们的这些门徒们。十八章十九节说，我就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两个人的原则是一个多数的原则。那有的人讲说，我跟我自己常常里面都不合，那我跟我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哈，这两个人呢就有很多的意见。我想这个夫妻两个人常常也有意见不合哈，那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要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所以前面讲到彼此有得罪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把这些间隔能够去除掉，对不对？那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异端、一个问题，那当然把它从教会里面这个非常清楚的要隔绝开来。但是就在弟兄姐妹中间的很多的情形呢，彼此的得罪、冒犯，很多的情形呢，我们为着教会合一的见证，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对不对？然后呢，接受在教会里面这些属灵的权柄，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无论是你的冤枉、你的冤屈、你的吃亏也好，但是呢，为着一个教会合一的见证，当你彼此和好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祝福远远超过你所争的那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是一句话，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家的看法，两个人就彼此怀怨，还不一定是物质上有什么亏损。那所以这些呢，我想是讲到因着你看见说神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我们说个人祷告神也听，当然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站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的，他这边特别讲到有两个人在地上，但是关键是什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啊，这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也常常跟在婚姻里面辅导的时候啊，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最少的单位，夫妻两个就是两个人，对不对？但是两个人要同心合意，所以这个同心合意呢，需要经过实价的工作，需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否则我有我的意思，你有你的意思，很多时候就很难去同心合意。但是我们要同什么谁的心呢？
你是耶稣的心，不是照着我，不是照着你，是照着神的旨意让他来成就。当你摸着神旨意的时候，那当然神就成就他的旨意，他就听这样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好，这个第九个讲到论休妻，神对婚姻原初的心意。那他们在那里挑战摩西许可人可以休妻，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神原初的心意是这样的：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主这边用到创世纪里面圣经的话，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等到保罗他在引用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主把这个告诉他们的时候，你们是照着一个律法，摩西是许你们的，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神原初的心意是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很宝贵的预表，二人成为一体。那保罗点出来，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论进入神的国度，那特别讲到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好像要经这个骆驼穿过针眼，那有人讲说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叫做针眼门，那骆驼带着很多东西呢，就穿不过去，他就要把所有的都弄掉以后呢，那当然这是一种说法，那从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你想骆驼多大，那个针眼那么小，那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难的。那但是主就讲一句话，这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进到神的国度有很多属地的成为一个拦阻，让你不能够这样的进入神的国度啊。那所以呢，但是呢，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在下面一段呢，坐在主左右的错误的野心啊，这个坐在左右的这两兄弟啊，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来跟主求。那这个两个儿子呢，彼得、约翰、雅各，这两个宝贝兄弟呢，在国度里面，一个坐在左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那主在这里呢，就用这个来告诉他们国度卑微服侍的原则。你们想要哇左右大臣一样，哇这个母亲也是赶快先为他的儿子两个儿子来求这个高位，那主就告诉他了，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人来看就是坐席的大，站在旁边服侍的那当然是小的，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属天国度的服侍原则，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主就自己先做这个榜样，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一个服侍人的，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后来主为着门徒们来施教，他一路上站在地位的地位，他是服侍人的。那在第十二个呢，讲到信心与祷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有的时候这一句话其实它里面有很深的关于祷告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读到有一些信息，那倪弟兄在讲到这一篇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这个信是得着的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哈。我们通常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祈求，有人生病了，我们为他祈求。我们教会有时候是教会的需要啊，我们来祈求。有的时候是个人的需要，我们祷告，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祈求，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哈。那所以祷告里有很多学习了，在主的教导的里面。啊，第一个我们简单来看，就是我们就是祈求，对不对？向主来求。那很多的时候呢，你祷告到一个什么时候，你应该停下来呢？从祷告变成赞美呢，就是你得着叫做是得着，信是得着。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祷告到这个所谓是得着，就是说主有话了，或者是你里面有了一个把握了。那这个只有在经历的当中呢，我们就很清楚哈。我们这个很清楚，以前我们在买圣盖博这个会所的时候啊，一路上真的是仰望主哈，因为我们人数也少，我们原本只有不到20000块钱哈，然后要买那个会所，人家可能觉得本来那个浸信会，那是一个美国美南浸信会的一个会所了哈，他们那是看到我们的财力报表，他们马上就拒绝哈，你们银行没有钱，因为每个月根本付不出贷款，反正他马上就拒绝了。啊，反正后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后来真的也就进行了。然后到最后呢，我印象很深刻，最后一个祷告会我们还差了大概90000多块钱啊，那隔两天就要全部钱就要到了哈，否则我们那个不能退的定金啊，60000块钱就拿不回来了。最后一个祷告会，你想说我还差了这一笔钱哈，然后时间又已经到了，那大家应该是怎么样来再来呼求再祷告。好，我印象中很深，就是那天非常特别，大家一起来到主面前，没有一个人求说主啊我们还缺多少钱你来预备啊，整个祷告聚会就是赞美感谢主，这个好像神已经预备了，这是神做的，他把一个是得着赐给我们，所以你就没有在那里祈求，都是在那里赞美。那天祷告会完回去哈，一直到晚上12点之前，我们所有的钱就够了。那真的是赞美，因为你已经有了把握。所以他讲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第一阶段就是是得着，你是得着就是有了把握之后，你下面不要再求了，你再求你的信心又掉下去了哈。应该要赞美，应该要赞美。所以主讲话，你看哈，主的话有时候一句话，哎呀，我们一生来经历啊，你看多少事情。那我们需要经历这个祷告的答应哈，然后这个是得着，然后怎么样必得着，必得着啊。那这个是讲到信心与祷告。那第13个讲到论到复活哈，因为撒都该人呢，他们不信复活，主告诉他们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相信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啊，读圣经啊，哈，这么多人不会像主耶稣他这样的用圣经来回答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信复活，所以主就是用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意思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虽然死了，但是在神看呢，他仍然是活人，他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这个复活的观念呢，对于撒都该人来讲呢，死了就死了，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神呢，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好，那这个是讲到复活，讲到复活。啊，主谴责文士与法律赛人，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主把这些文士、法律赛人哈，把他们这个最里面的真实的情形，哇，说得非常的透彻，这就是他们的光景，那跟国度的光景呢是完全相反的。他们要做高位的。主一直告诉他们，
不是做席的才是做手的，是那个服侍的，是那个坐站仆人位置的，所以完全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防备，要追责 特别责备这些文士法律赛人。那在第十五个呢，马太二十四章马可十三章路加二十一章都讲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他们看到耶路撒冷，那看到这个圣殿的情形，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啊，这个圣殿就用这么好的装饰哈，那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对主后六十五年提多将军来，真的就把耶路撒冷毁灭了，把圣殿拆毁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主讲到他第二次的降临啊，这有很多到最后的所谓的这个预兆哈，就是讲到主再来之前，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对不对？有地震，有饥荒，有各样的情形。那很多读圣经的，当我们看到是的，今天其实就这么接近了哈，很多情形已经在发生了，在末后的时代，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讲到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讲到主的再来。所以呢，第一次隐秘的回来，把这些得胜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他来像贼一样，这个来不是一个公开的，先把得胜者提去了。然后主的降临，从他的宝座降临到空中，所以教会的背起，好，经过了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呢，主在空中在云里与他的圣徒们相会。然后在二十四章，其实他讲到主公开的降临到地上，降临到地上。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在第十五号讲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与主第二次的降临。十六讲到论得着和失丧，这是马可八章路加九章。耶稣又对众人说，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他就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如果不舍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主。十字架不是等于受苦，今天很多人一讲到十字架呢，好像跟受苦是相等的，十字架不是等于受苦，但是十字架必须有舍己，没有舍己就不是十字架。有些他为主也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如果没有舍己，就不是真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等于苦难，十字架可能有苦难，但是呢，他讲到说我们舍己，要救生命的上吊生命，为我上吊生命的你救了生命，或者得夺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经过十字架我们放下自己，那我们得到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不单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那讲到爱，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哈？那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爱神然后爱人，那是讲到整个诫命最大的。那他差遣七十个人，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那这个刚我们讲过差遣十二个使徒，那这边呢差遣七十个人，都是讲到奉差遣的服侍主的，他们有很多的原则我们需要认识。那今天传道人的原则，常常你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还是读这些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原则，在信心的道路上怎么来跟随主。不要为生活忧虑，要在神面前富足，这是路加十二章。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只要求他的国，那其他的这些呢都会加给我们。这些原则其实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主也把我们的事放在第一位，我们担别人的担子，主也担我们的担子。论重生啊，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哈，那约翰福音第三章与尼哥底母论重生，讲到从上头得永远的生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是非常熟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重生是从上头生，是从灵生的，是从神生的。那我们这些呢，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得着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上头来的，从灵生，因为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人的相信，圣灵的工作，一下子我们的灵活过来，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二十一讲到活水哈，讲到生命的满足。那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主来到这个叙加撒玛利亚境地这个井旁，那我们看见与撒玛利亚这个妇人他们的这个交谈哈。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从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个活水的泉源。那原本这个妇人所指望的，他是在一个地上的雅各井，但在下面呢，我们看见说在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他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讲到说外面的不能让他真正得到满足，但是主说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要赐给他。然后呢，主跟他这样交谈哈，你看见他认识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是一个先知，然后主再带他认识到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的恩赐，与你说话的就是他。一下子妇人眼睛开了，一下子活水的泉源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他丢下水罐子，他到城里面去传扬福音。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哈。约翰福音有很多非常宝贵，我们只能稍微点一下哈。那在第五章，我们看见那个38年的摊子在毕士大池边。约翰福音呢有很多的，你说是神迹也好，但它叫做兆头，也就是说你借着这件事情让他讲一篇信息，把他启示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在这一章里面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那使人怎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呢？所以在这边使人讲的是指活着的死人，就好像主告诉那个人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所以死人去埋葬死人呢，一个呢是躺在坟墓或者是已经真的死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是活着的死人。你没有得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活着也不过像死人一样。好，像尼哥底母，像撒玛利亚的妇人，38年的摊子，他们原本都是死人，后来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他们就活了，听见了人就活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先写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他讲到他就是生命的粮。第六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信我的永远不渴。那第24个，我们看见是约翰福音第7章，好，讲到基督是祝棚节的应验。那祝棚节
这个节期呢，又欢乐的节期，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日，就是第八日。那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主在这里宣告哈，在节期最大之日，人里面欢乐完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满足。主讲到说，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信的人，在信的人，主在这里是预言到他要得荣耀，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呢要赐下来。那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耶稣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有人看这个原文哈，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圣灵还没有。穆安德烈有一本《基督的灵》，特别就写到这一段哈。那时候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必须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他得着了荣耀，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使徒行传有的时候讲到主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所以非常的特别。你说圣灵吗？但他又讲主的灵，就讲耶稣基督的灵，因为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那这是圣灵，所以在腹中信的人呢，真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讲到论世上的光，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自己要来。这第八章特别我们知道是讲到那个行淫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所以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行淫时候被捉拿的，你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他们问主耶稣，主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神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哈，他有一句话，就说中间没有把他这个翻出来哈，你去查的时候。就是讲到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就他们的是非之心呢，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那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他们听到这个话呢，良心受了责备。所以你就看见主的话就是光，这个光在他话的里面射出去，让这些人听到以后，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所以主就问他们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本来这些人都拿着石头要打他的，就一句话，你看见这个光照在他们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们本来是不会承认的，法律赛人、文士这些人啊，犹太人，他不承认的，对不对？他们以为他们在守律法，他们并没有犯奸淫，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光照出来的时候，所以主下面就讲了，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带来一段启示，把他自己是谁启示出来。那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门，讲到群羊的牧人，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那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人子得荣耀与父神得荣耀，他先讲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他是像是这个籽粒，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的里面，但他需要经过十架的死，十架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极大的释放，然后呢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父神呢才能够得着荣耀。逾越节席间的嘱咐，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到第十四章。那其实这段话一直讲到第十六章，是很长的 一段话哈，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当中，是跟他最亲密的人，他的这个剩下这11个门徒，然后讲最重要他心里面要说的话。那首先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13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弟兄姐妹，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后面主讲了很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讲了很多我的命令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就是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那这个命令因为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所以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之后，很自然的就有一个爱的见证。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付了最终的代价。啊，今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舍命的爱，这个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住在基督里，这是约翰福音15章，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张圣经哈，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个葡萄树呢，我们必须住在葡萄树的上面，连于葡萄树。那第5节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个藏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住，是住在 abide， 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要永远连于葡萄树的上面，永远连于葡萄树的上面。那圣灵与未来16章，所以在其实在这段话的里面呢，主已经在这里一直介绍圣灵，他要去，但是呢，他求父差遣保惠师来。那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来了以后，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那这个想起，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背圣经，但是今天他要成为神的活道，要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来工作的时候，再来说话的时候，那个 rhema 让我们得到一个应时的话，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蛮有全能的，他说话他就应验，那这个话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那让我们想起主跟我们所说的话。好，我们只是稍微举了一点哈，还有很多主所讲的话，讲的信息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是一个概论哈，那大家可以再深入的，我们再好好的去读哈。那主不单是用讲道，他也用比喻。那在用很多在道德真理方面呢，他用比喻的方式，他用日常最普通的例子呢来做教导，很多他的例证呢都是比喻哈。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呢，大概有70处不同的比喻。那在马太13章呢，他也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有些用比喻。他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你读的时候会想说，那是不是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更不容易懂，对不对？因为是一个奥秘，好像讲到撒种的比喻。好，那主在这里知道我们认识到说，因为在前面12章主受了犹太人的弃绝，他将门徒和犹太人都分别出来，主耶稣用比喻叫这些门徒们呢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主后面又把这个比喻跟他们讲解，叫他们能够明白。那同时呢，叫犹太人听而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而且呢也不明白。
那所以这个是主稍微解释一下他为什么用比喻，对于能够明白的人，就在马太11-25节哈，他说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很特别哈。所以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像婴孩一样单纯，要主的自己，你来到主的面前，主的话就向我们打开，像聪明通达人。所以有很多他们以为自己非常聪明的哈，以前曾经有一位这个博士的读博士班的哈，跟我们一起查经，因为他太太信主了，他不信主，跟我们大概查了有5年的圣经了。哇，他是完全用他头脑来读圣经哈，他读得比大家都认真，而且呢，就是说他常常问问题，常常这个挑战哈。但是你知道，他虽然很聪明，但是他却读不明白。等到他毕业了，到别州外州去做教授，然后有一天他出差，胃出血，很严重，在医院里面。那他说在医院里面呢，有一个黑人哈，然后呢就跟他讲传福音。他说那一天呢，他讲的很简单，但是每一句话我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他那天相信了，当然神也预备了一个环境。后来他特别回来我们当中受浸哈，叫这些聪明通达人呢是藏起来的。所以这个比喻就告诉他们，我为什么用比喻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用比喻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听不懂。然后呢，对于门徒们呢，就跟他们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像聪明通达人是藏起来的，像婴孩呢就显明出来。那在他的比喻当中呢，有很多就讲到他自己，他是审判的主，他是贵族新郎，他是债权人，他是主，他是商人，他是主人、牧人、撒种的人、管家，他是医生、盖楼的人等等哈。那有很多这些比喻的里面呢，他是像举一个例子，让人能够来认识哈。他有一些的比喻啊，也有讲到主要的比喻。那这些我们就大家自己去看哈，像麦子啊、稗子啊、隐藏的财宝、众家的珠子，那很重要的很多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是什么？天国好像是什么？好，这边有就用各样的比喻来在信息的里面呢，有些时候用比喻来传讲他的信息，然后呢，比喻式的说明，得人如得鱼，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你们这些渔夫，你知道你是打鱼的，对不对？他叫你得人如得鱼，你怎么样得这些鱼？以后你要去传福音，要来得人。那这种叫做比喻式的说明，比喻式的说明。讲到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等等的哈，我们就把在这边列出来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读哈，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在你的传讲的里面，他使用非常多的比喻，非常多的比喻。那最后我们需要来一起读几节圣经哈。那听见了主的道，得着了主的话，那我们应当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哈？什么样的态度？在马太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下面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只是把这些话传讲出去给他们，教训他们就够了哈。下面有两个字很重要，教训他们要怎么样？要遵守，要遵守。那在路加11:27，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不止听，还要怎么样？还要遵守，还要遵守。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7: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然后我们就会晓得。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一直说啊，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得不到神的话哈，就是说寻求像今天这个像工作啊、像婚姻啊，有很多方面哈。那但是有一个点，我们发现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立志要遵守的话呢，天神就算跟你讲话了，你还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常常人里面的情形。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这个是一个不只有了主的话还要遵守。那最后在十五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有了主的命令，有了主的话，我们还要遵守。但是这个遵守呢，不是照着字句，不是照着律法的规条的方式来遵守。我们知道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怎么样来遵守呢？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得着生命，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来遇见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然后呢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是他的话，就是神的活道，这是非常宝贵的话。我们感谢主，这些日子从四福音已经一起来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这一堂呢，是从他的传讲，还有一些的比喻，然后我们一同来认识。我们有一个作业啊，是在最后一堂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其他作业了哈。那最后一堂呢，请大家预备要讲四到五分钟。那这个四到五分钟不只是讲，你要把讲稿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训练。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从四福音里面还有使徒行传哈，你对耶稣基督的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你把它传讲出来。你可以是传福音的传讲，对不对？也是造就的传讲，都可以哈。来从里面我们对主的认识，那练习把这个四分钟到五分钟，到时候我们会准备这个时间哈。如果你三分钟讲完了，那就扣分了哈。你讲了五分钟还讲不完，那就要扣分了哈。所以大家写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要有奖章呢？就是一个练习。你写完了，你就要练习讲几遍，然后你看看时间啊。那我们这是最后的一个功课哈。所以奖章跟那天的分享各占50%。